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法华学艺。那今天各位手上应该会有三份资料，那现在有拿到两份了，第三份待会再发给大家。第一张资料呢，是有一个法华学艺课程的参考资料啊，这是跟上一周有两张资料，就是经文《自在王菩萨经》《佛说宝语经》还有《除盖障菩萨所问经》这三部经呢，是合在一起的三张资料。这一份资料的特色是练习，大家呢读完了寂妙、自妙、行妙、位妙之后，有没有本事在看到一部经的时候，看到它的文的时候，能够判断出它是属于哪一教菩萨的哪一个位阶，然后它的行法是什么？就如何看到一个就能够知道它全貌。所以这个经文是给大家做这个练习。那我们上一周呢，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个区域了。那今天再补充的第三页资料是关于他的刑法的部分，有看到了吗？好，这三张资料到时候独家，请你把它折起来以后啊，可以的话呢，你回家哈，可以把这个地方粘点胶水贴在那个位庙的尾巴。位庙的尾端，或者你把旁边边缘裁掉贴上去，刚刚好，这样了解吗？旁边空白裁掉的话就不用折起来了。那贴在位庙的最后面，那你可以写一个自我练习，如何由经文判断静字行位，这个是很好的练习。所以很多同学说，诶，有什么经文这样讲那样讲？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了解说，哦，我们要分很大的类别。那学过了呢，静字行位之后，你以后看到经文啊，就不应该再产生这一些疑惑，反而要心中就像是有个大地图一样啊，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这样明白吗？要练到这个功夫啊，要练有这个功夫哈。好，那我们把这一段的文字呢，跟大家念一下。哎呦，这个最熟的应该是引炉嘛哈。不要念啊，那就来维园来念啦，念一段，然后再换人哈。那边麦克风，来你念一段，然后我们再换下一个，就是茂雄，然后再下一个就是古镇的哈。你们三个把它念完哈，我喊换就换。这是《佛说除盖障菩萨所问经》。他在问说，他的怎么样可以修到这一些功德力呀、啊？就是像他呢，怎么样可以从不平等入平等啊？里面有一些特色，他做的修法，那有一些细节，大家听了就知道。一共有三个识，好，来，我们来先念第一个识。
复次，善男子，菩萨若修十种法者，得宿命通，何等为实？一者供养诸佛，二者摄持正法，三者修持境界，四者除疑难障，五者多生欢喜，六者多作观想，七者常住定心，八者身处清净，九者长寿化身，十者得名利世。善男子，菩萨有广供养佛故，即能尊重正法，以众法故，乃于持法人所，以彼因缘能于正法受持读诵，以所得法广为他说。由是不惜生命，勤行修习受持正法，复能受修持境界。戒有三种，为身与心，尤其三业戒清净故，即能除疑难诸障染。何以故？先由戒恨清净，即能除疑难障。
那个"恨"这个词啊，破音也被改掉了。戒行清净，我们大家都同一个年代的吼，都是念这种破恨啊、薄啊，好，这都是我们那个年代，这两个字的破音都刚好被改掉了。
好，抱
好，
歉。
不会不会，先有戒行清净。
先由戒行清净，即能除疑难障，离疑障故，多生欢喜；以欣喜故，多作观想；由观想故，常住定心；心住定故，身处清净；处清净故，长寿化身；以化身故，得名利世；是名利故，能知一生、二生、三四五生。若十二十乃百千五，若十二十乃至百千无数生中宿命通事，善男子，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者，得宿命通。
好，这是宿命通，就是有十种因缘会让您这一生呢， 他就是得宿命通啊，供养摄持正法，修持境界，离诸障碍，多生欢喜，多做观想，常住定心，深处清净，长寿化身，得名利世。那接下来是要问如何不离善知识，有善知识在啊，就像是我们的一个救生圈啊，哈，我们随时随地都有人拉我们一把，这要问怎么样可以不离善知识。好，请。
护持善男子，菩萨若修十种法则，得得不离善知识，何等为十？一则不离见佛，或闻或念；二则不离闻法；三则不离共生；四则不离于诸佛菩萨赞叹礼拜合掌恭敬或护顶礼；五则不离于多闻人所听受说法；六则不离听受波罗蜜多法；七则不离听受菩提分法；八则不离听受三解脱法；九则不离听受四幻行法；十则不离听受一切智法。善男子，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则，即得不离善知识。
好，这是不离善知识的十个因缘。接下来换那个古正人先生，是要如何可以远离恶知识，这很重要，远离恶知识。
护持善男子，菩萨若修十种法则，得远离恶知识，何者为十？一者远离破戒人故，即能离恶知识；二者远离坏正见人；三者远离坏鬼患人；四者远离坏正命人；五者远离耽冕之人；六者远离懈怠之人；七者远离沉默生死之人；八者远离被菩提人；九者远离习近白衣之人；十者远离诸烦恼故，能离恶知识。善男子，菩萨虽于如是等处皆悉远离，而亦不于彼等人所生归恶心生、愧恶心生、恼害心生、轻慢心
生、愧恶心生、恼害心生、轻慢心
彼等人所生愧恶心生、恼害心生、轻慢心，菩萨但起是心，如佛所说，一切有情诸界缘成，性欲相软习相近，故即有所坏。是故我今离所习性。善男子，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则，即能远离恶知识。
好，谢谢。所以十种呢，不离善知识，好像还比较，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来熏习，对不对？可是远离恶知识总可以先做嘛，对不对？远离恶知识总可以先做。比方像里面有一些坏正见人，有的人讲说啊，听听他嘛，听他说嘛，然后要不然他也就在发发牢骚，你就没有看到好这边要远离他们啊。你听他说啊，听他说啊，他底下最倒数第二行，性欲相染，习相近，久了啊，后味丢啊，这样理解吗？所以说你们的课堂上有些人，你说师父，你就让他坐着啊，他听嘛。你有发现我不会齁，我就把他赶出去齁，不狂，只要几次之后一定会就会轰出去，大家都看过啊齁，甚至叫楼上的下来把他请出去，对不对？所以啊，这为什么？因为在这边你们一定会感受到那个就是不安定、不守规矩、心不在焉，或者就是气氛不对嘛，一定会影响到别人啊，所以当然就要请出去啊，这都是经典教导的啊。所以如果你们不乖齁，就是我会为了别人把你远离恶知识。你们要乖啊。还有像那个背离菩提的人啊，古末生死的啊，那坏正命的啊，你想说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啊，少遇到他，少看他，少听他，都会进去的，功夫还没到家，这样明白吗？嗯，好，这些东西带大家留下来好不好？就是远离恶知识啊，至少我们要警戒，因为叫做性欲相染，习相近啊。 一定会极有所坏，必定会有，一定会有损失的啊，你一定会有损失的，不知不觉啊，你一定会有损失的，明白吗？甚至有人说我听他讲嘛，我跟他讲，讲到后来他可以搞不好可以跟他沟通，让他改变啊，很多人这样讲一讲，原来还记得，像我们那个我们可爱的古先生啊，原来都记得不能讲六级啊，那天熊熊在别教就爆出六级啊，分正级啊，刘立伦，这为什么？你遇到这种人多了，你久了，除非你就是做屌了呀，就是你很我们很稳，要不然你久了就铁定被拉走了，会不自觉就把它模糊掉那个区域，像可是除非像我这种，我们这东西整个从体系读下来啦，哪个系统哪个系统很清楚的，你就不会跑掉。可是你从尾巴往上的，因为尾巴就已经乱了、啊、那你当然尾巴在往上就很容易模糊掉了。好，这要把握住这一点。这一份讲义请跟另外上星期发的两页呢放在一起哈、哦。然后有空的话就请你把它贴在微妙的后面，有空还是常常拿起来练习一下。法师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判断的出来？我们上次有练习嘛，然后哪一些是关键字，然后你常常去思维一下，哦，原来就可以这样子判断，懂吗？那另外一份资料呢是三鬼的那一份资料拿到了吗？有哈，那一份资料呢各位在第一页的上面写上去 P， 第一页它上面是不是有一个 A， 你就写在那个不要这个表格嘛哈，表格是不是长这样，那你就请写在这个地方，不要写在最上面，写上 P 311的 L十六到 P 三二三一四的 L 二十，然后后面写中文一四教论三鬼，这是第一页跟第二页的，第一页跟第二页的，它这两个表格是在做正事。那您看我刚刚你们在那里聊天的时候，我就把它贴好了。我已经把它切好贴好了，我已经贴好了，这第一页跟第二页贴在这里，贴在哪里？请你贴在312跟313的中间，你们聊嘛，我就做事了哈，我的时间就这样赚来的、啊、才可以写了二十几本书啊，就是你们在讲什么我就边听我就边继续做我的手工啊，剪刀拿着胶水拿着就继续做事了，所以你们就聊哦。那第三页呢，第三页的资料，第三页，这是第一页的哈，那第三页的资料你也一样在表格的上面写上，表格写在表格的表头的地方 P314 的 L21 到315的 L17， 好，这个是判出妙，然后呢请你贴在314在315的中间，这样我们清楚了，一跟一跟一，第一页跟第二页是一起的哈，这第一加第二的，然后第三页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样你们就对，就知道他的表格在做什么了。委员说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像写的不知道很好，可是经过我加这几个字就很清楚了，我画龙点睛，剪现成的。待会你们有空的话呢，就像这样子看一下我的书，把它旁边修掉，你看就刚刚好了，这样明白吗？把旁边这样子稍微修掉啊，就刚刚好，整页都进得去哈，贴起来就很方便。OK， 你们还比我好嘞，我拿到的是大的回收纸，我后面都是英文，你们拿到的是后面是空白的，不过我是彩色。好，这里这样子一份资料知道怎么用了吗？那待会整理好以后我们继续往下哈，这一份资料就请你先贴上去，我们待会会讲解。那还有一份资料是这一张，不晓得各位手上拿到了没有，这一份我们的陈茂雄先生的手写的。好，那这份资料呢他边发我边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以前有上过，说很早以前啊有讲到五蕴，那有一次我跟大家提说，在早期就是阿含啊布派啊，甚至我们在汉传的前面，以前的这些五蕴都没什么问题，到了宋朝也没什么出问题，可是明朝的时候为什么会出问题，它除了破佛灭佛的事情以外，明朝有个很大的灾难，根本不叫灭佛也不叫破佛，它是下令所有的僧人全部离开， 不能再成为僧人，全部还俗，就是要求所有的僧侣全部还俗。然后所以说，为什么明初明中都没有大师啊，到明末才有大师啊，是有原因的哈。那话因为他们还有明朝有什么特色，明朝有一个叫做易子而食这个成语，有没有听过？有哈。那为什么他们会易子而食，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因为旱灾很严重，然后加上又蝗灾之后都跟着旱灾，因为蝗虫他们会先叫做蝗化，就是螳螂那些会先变蝗虫，他们会经过叫蝗化，它是一个进化，但是不会逆回去，不会再退回去。这个以前我跟大家上过这个课，有谈过。那他那时候就是大家吃的太少，那刚开始还是易子而食，到后来是更可怕，连大人都互相吃，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事情呢，后面到时候就到后来就导致于那个皇帝啊，他发现他不能够迫害佛教，很多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子迫害，因为他们人祸是什么锦衣卫嘛，啊，天灾人祸一大堆都发生了，所以后来到那个中叶后期，就对于出家众的，就是佛教的迫害就减低了很多，所以才会在明末有四大士。明中叶没有嘛，明初没有嘛，哎，那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根本没有出家众这回事儿啊。好，那明初还有，可是他都把他们关在深山野岭，不准靠近市政。那时候都只有金灿僧。敢金灿的，依他们朝廷规定的金灿的去做法会的，称为教僧，可以入大众的生活。其他的都把他关在深山野岭去了，好，不准他靠近。然后到后来就变本加厉了，就是全部下令还俗。然后所以就很多，所以就叫做在家和尚。那一些呢怎么办？那有一些人他。那个时候，因为明朝的时候还有一点，明朝也跟日本有往来，明朝跟日本的那个也有往来，不是只有唐朝留学生一次是唐朝，一次是明朝。好，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除了是青鸾上人那边变在家和尚，事实上跟明朝中叶的时候也有一些关系。好，那这个事情跟这一份资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那样子的关系啊，很多正确的政治政见就不见啦。没有师父可学呀、啊！师父早期的时候，刚入明朝被关在深山野岭嘛。然后你这些愿意青灯苦读的、跟着师父的，你会觉得你反正没有徒弟，没未来嘛。然后甚至他有徒弟有未来，他心里想的也是充实他自己嘛。再往下传也没有人嘛，哈。所以说后来呢，就能够读的就少。那到了清朝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大家知道，他虽然信佛教，可是那时候的有一些高僧、有一些佛学的知识，他事实上是被钳制的。你们要明白，他们本来在北方嘛，对南方还可以，北方是没什么的，没什么这些传统的寺院在上头的。那到了近代初期啊，就办了一些佛学院。那佛学院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找这些大师，真的全国大师数一数，十根手指头是够用的，地贤大师他们嘛，哈。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能够跟得到他们学的有限，很多人还是跟不上，尤其是很多地方佛学院一直办起来，那他们对天台的了解就有限，所以很多就用教官纲中嘛，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天台的名词，诶，名词都长一样，那内涵呢就不一样，所以像那个教官纲中跟天台的讹物这个东西啊，读近代台湾所有嘿，这个日本的那些研究里面你也看不到这种错误，近20年的、50年的，你都看不到这个错。为什么奇怪？台湾怎么一堆这种错？然后甚至坊间的书，或者是近代这50-60年出的那些书啊，都是这样子。甚至他写我是天台宗的什么什么什么徒弟，第几代、第几代的传法人，他的书都还是教官纲中的。那教官纲中有什么问题？教官纲中他是禅宗的理论体系，用天台的名词在说。所以说这就是像是这个杯子，诶，你们还有没有杯子？这边还有一个杯子，那这个杯子是它那个杯子是不锈钢杯，这个杯子是玻璃杯瓷盖子，它那个是不锈钢杯，从头到尾。好，那这情况就是说看起来都是杯子这个名词，但问题就是它里面它就是从到它就是瓷杯， 我从头到尾打骨子里就是慈悲，我那个杯子我打骨子里就是不锈钢，但是它都是杯子。所以现在呢，你看到杯子你就说它是天台的，你看到它有讲六级就说它是天台的，不是啊，它从头到尾它骨子里就是禅宗啊。哎，它的禅宗它是哪一派的禅宗？它是属于呢只讲一颗沙的禅宗这样的一个系统，我待会再解释给大家听，如果改天有机会，今天不知道时间可不可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就是我们近代啊，近代这些，那这些人呢在那些佛学院啊，那后来战乱啊，那这些师父们啊或者他的学生有学了就跟着就来了嘛，来了。那这边早期是神社，我们这个地方早期是神社，日据时代是神社。那那些欧秀赏他们要学的是家传的，那你这些人要学你必须去哪里学？你要留日。所以你发现那些留日回来的他没有这种错误观念，基本上没有。我们近代有一些人是留日回来的嘛，另外有些人是跟着在台湾佛学院或者跟那些撤离过来的那些人学的嘛，就分两边都在讲天台。这一边讲的奇怪，留日回来的没这个问题，另外那边讲的或者他的徒弟或者在台湾在办佛学院怎么都是这种问题，把教官纲中都拿来在讲天台。可是因为他们在早期那时候留日的一定比较慢，留日的你去了再回来你少说慢加十年二十年啊，这样明白了吗？所以这一区就起来了，起来因为他们又在地，他们又通常都在第四院。那在第四院那时候在兴盛嘛，就办很多佛学研讨会，佛学研讨会就会有论文集。那你要来参加的人，你不能写跟这个主办人或主办的法师或者主办的讲者立场相违的吧，他审稿就把你审掉啦。所以那些论文集收藏的东西就是教官纲中在讲天台的东西，然后也因此就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这个东西你去把那些去什么图书馆站着，央图站着，几间的佛学图书馆站着，你看完以后你心里就一目了然，哪些是留日回来，哪些是从这边读佛学院出生的，然后论文集怎么分的，一分为二，有错的没错的全部都分出来。那到后来就没办法像我们这么清楚了，因为后来就是你错的跟对的也就是混在一起了嘛，因为有些学者他就也搞不清楚，他学者的为什么搞不清楚，坊间都这样说，那教官纲中这样说，我只要说我是依着教官纲中你就不能说我错，懂了没有？我依教官纲中这样说你不能说我错，因为他在讲的是教官纲中，他没有告诉你我在讲的是智者大师，听懂吗？可是他讲的是教官纲中，你如果把他用来讲智者大师，错是错谁？错你呀、这就是学者他的特色。那你今天你的话，你不能说教官纲中错啊，也不能说智者大师错啊。对你来讲，你只要把它弄清楚，这是两个，不要把它弄混，弄混就是错，两个都没有错 ，A 也没错 ，B 也没错，但是你把 A 跟 B 弄混是你的错啊。那你说老师他把 A、B 弄混，所以我也这样子学，那所以老师要帮我分担我的因果。你自己责法责师，你自己要负责的因果啊，他负他的因果啊，他讲他的因果，你决定跟谁是你的因果啊，是吗？是不是啊？你不能说你决定跟谁，最后还要他负因果、不能这样嘛？哎呀，不要说你看有人红绿红灯闯过去，你至少你有时候你会知道我红灯不要跟着闯嘛。你说我闯过去，我被撞了，他前面那个要帮我负因果，谁说的？交通法规也不会这样讲吗？何况是法身慧命。错，他闯红灯，他有他的错啊。那你也决定跟随他是你的错啊。那也许他知道 A、B 是分开的，但是现在这个场合就像讲，因为这个主审人他要告诉你必须这样子混着讲，说他决定的，他心里清楚嘛。可是你不清楚，你跟着闯那是你的错啊。这样明白吗？那责法责师嘛，好、哦，这有很清楚的、啊。那这个东西呢，讲到这样历史因素之后就要告诉你了。所以现在坊间在讲最基础的三颗五音，三颗就是音界路，三颗五音，现在很多人都没听过嘛，三颗五音哈。那五音就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它的讲法呢也就变成有时候就模糊掉了，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波折，你就很难去厘清它最原来的一个说法。 那这一份是陈茂雄先生，我上次给他的作业，三周前的作业，他本来上一周应该给大家，那他搁到这一周，待会再让他讲，讲完后我再请你们补几个字啊，好不好？再请你们补几个字，待会再让他讲一下，他有画一些横杠，这个目的是什么？好，这一份资料再让他讲。那另外还有一份资料呢，是刚才只讲三份，对不对？因为那份因为不是资料，那一份是待会要随堂考卷，在陈茂雄先生那待会要考试，不准看书，不准翻东西，然后呢下课休息15分钟的时候就把它写好，然后签上名呢就可以了，写好哈。那我们现在先让那个陈先生，陈茂雄先生来讲一下他这一份资料。
现在我要讲的是那个五音跟五韵，这个音五音的话，那个你们看看这个这张讲义上面哦，这里底下我有画那个横线的话，这个就是说那个隋朝以前呢、哦，以前呢、哦、我们的讲话，然后到后来，但因为整个佛教界的很多名词哈、哦，就从隋朝以后，因为那个玄奘从印度回国以后，就有带回很多的那个论述，结果他把很翻了很多经典，结果他把那些名相也都改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看经典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看起来好像不一，好像名词那个名词不一样，那其实是内容是大部分是相同，但是有一部分还是没有完全一样的。像这个五音的话，那以前是以音符为宜哦，他是说能够覆盖我们的出世的真明智慧哦，覆盖一切善法。这个讲法是那个法界出门的那个，那我是根据智者大师的法界出门的那个说法。他这方面他是以音来得名，然后另外后来的话就变成说是这个音是以句句为宜，然后他这个名，他这个主要是从果来立名。那我们讲，因为假如这样讲的话，有时候好像不是说觉得就一下子就很明白，所以我就在底下再把它抄了几个他们比较白话的，我们可以一看就可以清楚的，像是说凡是同一类的、同一个范围的、同一个总结的、有名称的，我们就把它叫做音，因为它可以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切法我们就可以分成五大类，就讲世间的相续、品类、去处、差别等种列式，可以就是说，就一切法可以总是可以分成五大类、五蕴，那就是五蕴。那我这个讲的范围哦，主要也是根据那个大圣五蕴论那本书的讲法。你们假如还要，各位假如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本书。然后那个五蕴底下有分色、受、想、行、识，我想这个大家也都很熟了。其实我这里只是大略说明一下，是我们可以大略可以分总结，可以大略为三种。一种是可见有对，譬如显色等，也就是色境，像青黄等颜色见得到，也可以喷坏的。那第二种是不可见有对，就像眼根等哦，它是一种清净色，我们普通眼是看不到，但是它可以阻挡住你只要把它阻挡住的话，用像一张纸说可以把它阻挡住，它就看不到了。那个第三种就是不可见无对，像无表色等， 我们平常的有表业手身是，还有三摩地等手身是，都是看也看不到，也没有障碍，也摸不到的。这是色的那个大略的可以分成这三种。那受的话就是说我们六根感受到外境的情感的活动，大部分就是一种感觉的作用。那个在那个法界出门里面，他就讲说是为世之灵那接受境界叫做世，也就是说我们接触到境界的时候，对境界升起的一种感受，然后像比如说像生比较接近生理方面的苦乐，不苦不乐，还有心理方面的忧喜，然后还有一种像舍受的话，它就是跟心身都没有什么分别的。那我们平常凡夫接触到境界时候，常会以我为主，而有种种的欲望的要求，产生了诸多烦恼。第三个是想，说的第三种，就是说我们常
那个他这边列的，他都说他前面是一谁谁谁嘛，他第三个受的第三个，是谁说的？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你要讲清楚啊，这一看这个就是好像不是某一个理论的东西，但是这是你的想法。
对，
为什么？因为他前面那个还 OK， 最后产生诸多烦恼，这个就不是受啦。产生诸多烦恼六个字划掉。那个已经跳到受的结果去了，那个已经不是受的范定义了，definition 已经错了，就是范畴拉到别的地方去了，跳过受的范。所以我想这东西是谁说的，所以把那六个字划掉就还好。我很严哈，差六个字差很多。受了之后的结果那不叫做受啊，受了之后你再产生的另外的追作吗？无明吗？那变成是无明啊，那不是受的家，对不对？OK， 好，那六个字划掉。
想的话，是我们面对沉浸的时候观念的一种表象。那简单的说，就是起相，一种认识作用的开始。就最初的一个印象，就好像我们初见人的时候，第一眼的印象。这个想的话，那我是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等一下还是请法师来说。
没有没有，这是谁说的？先讲清楚。你说的还是书上说的？所以你前面都有讲，你那个是书的吗？
这个第一点，这个是这是那个《大圣观无蕴论》里面，那我把它抄录下来。
等下第二点不是啊？第二点不是吗？
对。
第二点谁说的？
就《大圣观无论》。
你先说第一点是，第二点呢？
第二点就是《大圣观无蕴论》里面写的。
那第一点呢？
第一点是我好像上一次听老师讲的，
有一点抄了几个，差抄到了没抄全。然后第二点，第二点那个，这是那个的白话解吧？
白话解对，
不是他本身的书这样写的吧？对，你要讲清楚，白话解就是后人的，那这是后人的解释，不是那本书原来的解释，懂了吗？你看这差很多哦，就是天台原来这样讲，可是也许经过某个白话解之后，他已经偏离原来天台的说法，那这叫做后人的白话解。所以你的第二个是白话解的，不是原书的。哎呦差哦，听懂吗？好，如果你前头把色受想行识啊，尤其受跟想这两个很重要，因为你第一个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要灭受灭想嘛，受跟想是你要灭的嘛，那他到底要灭什么你都还搞不清他的 definition， 说我们怎么办，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我的目标啊，那你在打那个七弹，那个像你们讲你更不知道你目标该打哪里，那不是乱枪，你的子弹早就完了，问题是你的时间生命体力脑力心力就只有这么多啊，你的目标都不知道是什么你怎么做，那你该打的对象到时候你还以为是你要的， 你该去除的以为是你要的，本来重心应该舍弃的，就以为你是以为要的，你就越背越多，越背越多，越心急越多，不就越往生死里面走吗？所以为什么这东西我会一直跟他在这两个停这么多，因为这东西的定义就代表他到底这个人知不知道缘遇啊。所以这个想的第二个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啊，这个绝对不会是那本书写的，这样明白吗？他是后面的人做的，因为他已经 错很多了。点头说对，错很多。那错在哪里？错在哪里？你说，我说错很多，你说对，错在哪里？你不能我说错就错啊，你要知道错在哪里啊，要不然你不就盲从？我也不希望你盲从我啊，你的因果你自己负，我的负我的而已。好，来第五个。
那行是意识，它是意识的一个活动，还有造作之心气果。然后我们在唯识上就是有相应行法或不相应行法。然后最后一个识是一种识别能力的作用，那个它也就是了别所缘之境。这个是在法界初闻里面它的那个它对识的那个讲法。但是我们后来唯识学上就有说，把四，我们普通把四解释成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那个八四的话，第八四我们平常把它叫做心，那也就是采集的意思。然后第七四是思量的意思，第六四是区别明了，叫做识。
那今天早上啊，我们上了一个从部派到宗派嘛，稍微讲了一个唯识，底下有分八识、真妄，还有没有九啊？那现在你要不要觉得你这个东西要归哪一个？还是你要决定删掉？第三项。
第三项那个也可以删掉。
第三项我建议大家还是删掉哈，因为这是一般的坊间的唯识说法。那今天早上你听到了以后，你觉得？
我晚听到，
写好才听到这样子。因为唯识它有分八，就分真跟妄了，就直接两大南北嘛，南是真，北是妄嘛，然后北到最后就被跑到摄论嘛，这些都是唯识。地论啊，好，的确是地论啊，摄大生论啊，都是唯识的、啊、那他们的说法都不一样。好，还有第九的问题是不是？然后五六七，把前五个不要讲，六七八九，六七八定义都不同，功用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这个放在这边就有点危险了，除非你要把它抓出来哪一个，就是第六、第七、第八的功用、功能、定义都不同哎、欸。那所以说很多人常常讲说唯识说什么什么第八怎么样，我都想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明白了吗？你觉得来第四的第三项，唯识的八七六四，你觉得这个要不要留着？
我觉得那还是不要留着好了，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还是把这一句话拿掉。好，自己杠一杠，把它拿掉。不要用红笔，到时候以为它是重点，就直接用黑笔把它整条画掉。用红笔，到时候以为这是重点，叫你删掉，它越记越清楚。大家从我跟他的对话里面就发现一件事情哈，什么事儿？你的标的物要清楚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不要从我跟他对话，从他的报告里面，他就一直很强调的一件事儿。唐朝以前，南北朝以对不对？隋朝以前，隋朝以后。那我刚才为什么他用隋朝这个来分前后？然后他有没有达到更后面的？没有啦，到唐朝啦，定义就到这边就停下来了。然后唐之后是谁？宋元明嘛。他宋朝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做那个刻版大藏经。我们的刻版印刷术很早就有，但是第一个的大藏经用刻版印刷是到宋朝才有。好，很后面，很后面的。那时候是因为中间经过了一些事件，大家觉得啊，经典流通不易啊，只要哪些人被迫害，佛法就好像传不住了，所以刻版就整个兴起来，然后有很多人就在做这件事啊。好，就做了这么这件事。这些都是历史故事啦，在读历史故事有好处的啦。 多多少少会像这样遇到这种状况就好帮嘛。所以刚才茂雄先生他就在那里讲，就是水后面是堂嘛，然后在前面就是最早开始易经的一个初期，易经易很多啊，然后再来一个另外一个盛期的就是玄奘大师往生以前，那是第二个兴盛时期，这两个大时间。所以刚才茂雄先生一开始提就提这两段时间，那这两段时间基本上对五蕴的定义或五音的定义没有差太多，然后在唐这个中叶之后就整个一直没落下去了，一直没落下去，这刚才跟大家提了一些原因哦。好，那这里面第二这个就是他提的建议，提的看法。那我们现在来看，针对这个区块呢，做一个处理。色呢，它上面告诉你有三种，可见有对，不可见有对，不可见无对。那另外还有一种，那一种呢，我们不称为我们修行人该处理的色，但它也归为色啊，茂雄。我们修行者该处理的色有三类，可是色有四色啊。这个不是一般的说这样写吗？色下面分为有四种吗？有一、二、三，是陈茂雄先生写的。那还有第四种，第四种是我们修行者不处理的，我们修行者的标的。我们只有这三种，就是陈茂雄先生写的。第四种不是我们的标的，但它依然是色，哪一种？你要处理的标的跟它存不存在是两码事吗？懂不懂？你知道这个东西存在，但是你不用处理它，你也不要管它，你也不用学它，但是它确实存在于世间啊。哪一种？这里面配对就可以配得出来啦。可见有对，然后就缺了一个什么？不可见有对，不可见无对，所以缺一个叫做可见无对啊。那可见无对是什么呢？什么色可以是属于可见无色？举个例子来说说，彩虹，你看得到它吗？你摸得到它吗？真的有彩虹的存在吗？维远哪有啊？它是幻影啊，它明明就是假象，海市蜃楼也是嘛。所以它这些属于幻，可见有无对的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幻影的、幻象的。所以你根本不用处理它，这个任何一个有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它不需要你再做修行的标的了。所以它要列出来的色受想行识，它要你处理的都是必须是你修行的标的。OK， 好，再来一个。那色受它又漏了什么呢？感觉作用很好，凡夫接触境界时常以，他说这是他的想法嘛，这是上次听我讲课有一点点影响，常以我为主，以我为主，以我为主，圈起来，以我为主，他受我的影响很大，不是受别人，不是真实的认识，它不是如实的，是经过以我为主之后的感觉作用。所以看这边，它的情感活动事实上是一种感觉作用，这个感觉作用是以我为主体的，以我为主体的一种感觉作用，所以代表什么？它是非真实的认识，非真实的，对对，然后非正确的，这样明白吗？所以当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前面的时候你用第六识开始运作嘛，然后三作意之后你开始转过去之后，你就会除掉我，你就会去掉我，把我去掉之后，这个受啊就会被去掉了。那他提到说受啊有什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心理的忧喜，基本上呢，这个心理会存在的，当你灭掉受以后，你的心理依然会存在，但是它里面就是没有忧喜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因为你把这个主持的这个受啊，来这边，这个我给去掉了嘛，所以你没有主体之后，你的就不会有这一种，你就不会有这种叫情感活动。可是那这个感觉还在不在？ 你扫掉了我，可是然后你没有情感的嘛，那请问一下你的感觉作用还在不在？感觉作用在不在？在不在？还依然在，只是它不是情感活动的作用，也不是以我为主体的感觉作用，它剩下的就是正确真实的一个感觉作用，这是阿罗汉的。所以说它虽然都是感觉作用，可是阿罗汉的感觉作用跟我们凡夫的不同，凡夫的是情感的活动，凡夫的是以我为主体的，所以我们要除掉的是情感的活动，除掉的是以我为主体的，而不是除掉感觉作用。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把它讲成叫做感觉作用，那就错啦。你感觉作用要不要留着？要啊。感觉作用都不知道的话，那叫痴缠魔缠啊。好，这样 OK 哈。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继续哈。来，再继续，再来是想。想的话，它现在写的是观念的表象。那这个观念表象呢，它要表示出来的，为什么我说它第二个的那一句话可以整个划掉？因为观念想呢是一种取象，就是你看到东西后你取它的象，那是认识作用的开始，这都没有问题啊。最初的一个印象也没有错，看到人的第一眼的印象，这个东西是你需要处理掉的东西吗？你看到桌子知道它是桌子，你看到椅子它知道它是椅子，这个颜色是红色，这个颜色是，这个卫生纸的袋子是有红色有蓝色，有错吗？那你为什么要处理它？它为什么要灭？它不用灭嘛，所以这句话可以杠掉了。这是近代人的解释啊，就是像感觉作用你要灭掉，感觉作用不用灭啊，你要灭的是情感活动跟灭以我为主体嘛，是吧？说到后来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处理什么，然后人就变成是不要动念头，不要有感觉，那个是活死人植物人呢、欸，是不是啊？还所以说你看到东西你认识它，这个没有错啊。认识作用要不要留着？要啊。然后那个观念表象是啊，但是观念表象为什么你要删掉？因为凡夫的观念表象是以我为既定之后做的一个扭曲，就是凡夫的观念表象，观念表象没问题，是出在凡夫的问题。我叫你写叫你这样 kicking 口口吗？你好，凡夫的观念表象的出在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他的观念表象？以我在等你把笔放下，以我为既定的扭曲。我看到他的，事实上我同时就动了一个扭曲。这个卫生纸没看过这个牌子，换一包嘛，哪个比较好的啊？五月花、舒洁大厂牌，这个包有没有消毒好？这明白的意思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以我为一个扭曲，以我为既定的扭曲，而后你产生的观念表象，这个扭曲，以我为主体的观念的扭曲，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要去去除的想。你这个想不是观念表象，是以我为既定的一个扭曲而产生的观念表象，是我要去除的。我们要留下认识作用，要了解这些观念的表象，所以当他修假观的时候，他对观念表象的认识会越来越维系，能力越来越好，但他没有我的扭曲。那他的感觉作用也会越来越维系，但他没有观念的扭曲，他对众生的根性预热念何事事何事修何事完全清清楚楚，他没有观念的扭曲，他也没有情感的作用，也不会以我为主体，他是完全以他为主体再去做，这样明白吗？所以阿罗汉他如果被砍手，他知不知道痛啊？他一样会有痛的感觉作用，但他有没有撑？没有嘛，因为他没有我者，没有受者，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留下来的，来，我们来哈，要留下来的，我们用绿色的写，我要留下来，要留，并且要开发感觉作用。但是这些要开发的感觉中，不要有情感的，不要以我为主体的， 我们要对观念表象能够更维系分别。但我没有以我为既定概念的分别心，我有的是分别智，所以我有这个字，而我却没有，我去掉以我为主体的一个扭曲的染污心，这样有没有清楚了？所以你要灭的受，要灭的想是什么区域，那你也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说阿罗汉不会是不知不觉。那这样人家打坐的时候，当人家教你，你懂这个五蕴最基本的，这是佛盖最基础。任何一个在学禅，尤其小圣禅学，小圣禅学就是一般讲打坐啊，要照宝来，嘿，叫小圣禅学。小圣禅学你一开始就要学三颗五音，小圣禅学一开始就要学三颗五音。三颗五音，三颗就是音界路，就是你要了解什么是你要去除的，什么是你要留的，叫三颗五音。一开始就要学的，学这个之后，你就会开始上路，开始在那里去观察，去注意自己。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弄错，你就更不能了解你十六形象要处理的部分，哪些是要去除，哪些是要留下来的。十六形象比三颗五音还更高大、更高阶嘛。那三颗五音是最基本的，所以现在为什么你们会学到后来外面教禅法跟你讲啊，你就把心放掉啊，放空啊，你就以为什么都是把它都丢掉。那个放是放掉情绪，然后汲取教训，放掉情绪汲取教训，这样明白吗？然后不是让你说哎呀过了就过了，干嘛老去思考它？那佛都成佛了，干嘛还讲它的本身本事呢？这样明白没有？所以这个部分是之前你们在上的时候，在上那个净智净妙跟习妙的时候一直有状况嘛，所以就是好像在这个地方都卡在最基本的佛盖所以那时候有请陈先生呢，后来帮我们整理，就没想到他很可爱，叫你们回去听我的录音档的哪一个档，那就强迫他回去把它整理出来。那写得很好，写得非常的好。那这些细节呢，就是我再给你再做一个特殊的强调，是他写得不错。那有一些是现代人的说法，或者是这样，所以那个认识作用要，但是不要经过我的扭曲，要感觉作用要。不要有情感活动跟以我为主体的染污去掉，所以你会有认识作用，你会有感觉作用啊，但是能不能承认当中有我在里面干扰，这个比较难。难就是难在你承不承认我在干扰他。你会说我明明看到就是这样子，我明明知道就是这样子，你凭什么冤枉我？有没有常常听过？那么我明明看到就是这样，你明明就是这样子说啊，这么听过，很熟哈、哦，常常哈、哦，难是难在这一个。也许我们真的没有把每个地方都听到，我们筛选掉了。可是你觉得你全部都听到了，我就讲很好玩。那天又有人说我讲琉璃论，明明又不是我讲琉璃论。像这就是我们在感觉作用、筛选作用就筛掉了，你会直接套错格。这个很正常，这个没有做什么，这都是要透过一个熏习，就是刚才讲的你如何得十种宿命的十个方法，这不是光宿命的问题，这个宿命是你如何能够了解这宿命。所谓的宿命，如果你把它当成过去式，那就比较玄了。你把它当成我现在发生的事，我刚刚发生的事，我以前更早发生的事，我都清清楚楚，这样比较这样明白吗？所谓的三际嘛，前际、中际、后际嘛，就是你三际都清清楚楚嘛，这样讲就很清楚了。所以你这样子三际都清楚，你就可以把这时间越推越长嘛。所以他所谓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如何每一个状况都很清楚而已，这样 OK 吗？所以那个十个事实上就是我们在如何让自己清清明明走过每一步每一个脚印。好，那我把这个部分先给大家都写在板书，你们现在待会休息哈，一个就是把板书抄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陈茂雄先生把那个考卷发下去，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到七的时候呢就交上来。不准看书，不准翻书，这是诚实，考好考坏没差嘛，但是诚实连这个地方都要不诚实就才毁了。好，休息。